我们在上一节课当中啊，讲到了有关于官职多会少，会多职少，职冠本运等等的问题。反正这些呢，都是这篇文当中都是指出来，职冠病里面的切要。所以反复说明子冠病修的重要性。所以我们现在把书本上这段文字的用表的方式把它列出来，是让大家更深刻的认识了这个文当中的深意。我们在这篇文当中呢，他说生文之人病力多故不尽福性，那我们黑板上写的是病多会少不尽福性是生文。这里说的此助不杀智慧力多，虽尽福性而不明了，我们写的是会多定少不明了福性是菩萨。第三，诸佛如来定慧力等，是故寥寥尽于福性，我们黑板上写的是定慧力等彻尽于福性，那是如来。好的，声闻也好，菩萨也好，佛也好，他看的是怎么样的修止观，出现的果位就不一样。说不管怎么讲，说以此推之，止观呐，岂非泥王大国我之要门？泥王是涅槃啊，涅槃的大国。罗汉他证到了平等涅槃，菩萨证到了中道无中涅槃，佛证到了。这个三德大乘涅槃，它是这个修涅槃之法，你不该此观。行人修行之圣路，那无论声闻称行人，缘觉称行人，菩萨称行人，佛称行人等等，它是殊胜的。通达之路，众德圆满之子，声闻成的圆满功德，菩萨成的、佛成的等等，多是以止观之功，之功力啊，五善极果的正题，罗汉的正题，菩萨的正题，乃至佛的正题等等。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个本质啊，先列出来，然后呢，一句一句的会，再去解释啊。我们先来学第一句：声闻之人定力多故不尽佛性。声闻之人，声闻我们是知道的，是什么呢？是闻四谛声而不道啊。声闻是闻四谛声而不道声闻。声闻的人呢，他修四谛十的行观，他说破的呢不尽思过，只破啊尽思过，没有不无明。我们这里所要理解的，那为什么声闻的人呢、定力多他不尽佛性呢？这个是一个问题啊。不尽佛性的原因，幸福性的原因是什么？这里的定力多，它什么定力多呢？这个声闻人呐、他这个观世的时候形象去破这个净思我呢，他是他的定呢是安住于空定的境界当中，安住于空定，他安住于空定的境界当中。所以他不能圆融啊，他住于空定当中不能圆融，不能圆融什么呢？这里注意，他是空定啊，跟有跟妙有啊，跟真空是有的，妙有呢，他不能追根啊。 啊，没有圆融的这个忧。这样也就是说，他安住在这个空境当中，不能圆融，空解非空。他把那这位的空啊，认为是实有的。他不知道这个空非空的道理，他不知道这个空非空的道理，他认为空是真实的啊。那既然认为空是真实的，所相对的有呢，他认为也是这个真实的有，所以他在这样的安住于定当中，用空的道理去观察的时候，没有办法圆融空非空，有非有。那这样的话，他没有办法进佛性。那佛性的佛性的表象是什么呢？佛性的表象，声闻之人定力多故不进佛性。这个时候呢，俗称的扬闻啊。佛性是什么呢？佛性的表象呢是空非空，有非有。他既然现在安住在于空定当中，专门是一个空，他不知道这个空是非空的，只认为这个空了啊。既然知道空是真实的空，认为有呢也是真实的有，他不能知道有的非有。佛性的恰恰空非空，有非有。那这样的角度就可以知道了，声闻之人啊，虽然定力很多，他智慧太少啊，智慧太少，所以不进佛性。那这句话我们就这样的去理解。我们这么多的佛法当中啊，说过来说过去呢，跟我们关系最多的就是哪一个字呢？佛性这两个字。我们说的啊，这个时候众生具有佛性，众生具有佛性，所以呢，虽然沦落生死，还可以成佛。成了佛以后，这个佛性不增啊，做我们凡夫是厌的等等。这个佛性这个两个字啊，被我们的平时说提的太多了啊。那佛性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佛性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需要去理解它。好了，这个里面这句话呢很简单，但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呢是哪里呢？说声闻的人为什么他定多会少，没办法进到佛性？这句话当中这个意思必须把它理解。我们现在看了其他的那些现代人的著作啊，他就很简单啊，生闻的人定多定力多，说不进佛性，他没有解释的，就是这样讲。我看了好几本，他都这样解释。所以这句话我们要理解，这句话的含义在哪里？为什么生闻的人那定多不进佛性？它的原因在哪里？所以我们要学的这种直观的话，把这个必须要理解了啊，把它理解去。也许那我们将来考试的时候，我要出个题，为什么这个声闻的人呢不进佛性呢？定多反而不进佛性在哪里？那你必须要写出来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佛性。佛性这两个字，佛它不是指的释迦牟尼佛或者阿弥陀佛。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啊？佛大家知道是觉悟的意思啊，觉悟的意思。那性是什么意思呢？性则不改矣。那我们跟经常讲的，它的本性是这样，所以说它改不了了。说性则它不改的意思。那这样合起来，佛性什么意思呢？说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，那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众生不管在什么的境界啊。不管在哪一道，仿佛在鬼道啊、畜生道啊，或者人道啊、或者天道啊，它能够去觉悟的这个呢，它的功能是不改的，所以称之为佛性。好，我们这样讲啊，是从第一层消闻是，好，根据 他的这个意思呢，去讲，啊，就福性这两个字什么意思？他没有说指的，福性所指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？他没说出来。这里呢，啊，佛觉悟的意思，性空等的意思，啊，指一切众生啊，都有觉悟的这种本性。这种觉悟性呢，无论在因在果，凡夫之因，诸佛圣人果啊，都不会改变，啊，不会多，不会少了。今生死重重，它也存在，它不会消失，合起来，所以叫做佛性。这个佛性呢，它的名词还有叫如来性的啊，叫如来性的，或者叫觉性的。这个如来性就是真的。我们根据《北本涅槃经》第七卷所记载。这里说这个佛性的道理呢，在历史上呢，曾经有流派的不一样，它有争论的啊。像这个唯识宗呢，它分为无性说，我们上次讲过了，他认为呢，有的人就不能成佛的，啊，是有定性生闻，并且认为有一禅比有的凡夫，他永远没办法成佛的，只能做凡夫啊。他是这样的这个观点。派唯识派呢，他是根据大乘起愿论呐、啊，啊结生密经呐、啊、等等，他提出来的有性说，认为有的人不能成佛。但是我们听台中呢，他是根据这个《法经》《涅盘经》等等来说明的，一切众生啊都是可以成佛的。我们有我们的根据，哦，他有他的根据。所以我们的根据在哪里呢？这个《北本的涅盘经》里面卷七里面所记载。他认为呢，一切众生呐、啊，多有佛性，啊，你看，我们听在中间的是不是比唯识宗要彻底一点呢？啊，他认为哪个是不可成佛的？那不可成佛的话，觉悟性就没有了，啊，每一个不光在哪一道当中，他能够有觉悟的功能呢，肯定是有的，不可能是没有的。那他派呢，他认为是有一种动机。有一种人呢，他就是没办法觉悟的。那我们听在中间就说，一禅皮呀、啊，他这个机缘成熟的话，也可以啊，转恶向善，能够成佛。说我们只彻底之说，这个凡夫以烦恼覆盖的这个佛性，所以没有办法显示。如果断烦恼呢，就可以显示了佛性。这个是指的凡夫来说的啊。第一个从凡夫来说，第二从圣人来说，圣人他把这个烦恼断成了彻底啊。这个烦恼大家知道的，由尽思尘沙无明，无明当中我们详细来说的话，由四十二品无明啊。说圣人他断烦恼有彻底不彻底的关系，所以它形式的这个佛性呢，也有深浅不同啊。佛性深形式的佛性深浅不同。那这样啊，这个我们引证的小乘部派里边，他把这个佛乘呢分为三位。圣人断的佛性有深浅不同，所以小乘的分别说不。他把这个佛性呢分为三位啊，第一是住自性佛性，第二是言出佛性， 德国福气。小乘的分别说故，把这个福气呢分为这三类。什么叫住自性福性呢？住自性福性啊，住自性福性，住自性福性，那就是指的众生心听所具有的福性，所以叫做住自性福性。所谓的住自性福性呢、啊，也就是这种觉悟的性呢，它一直安住在这个本门上上面。不管怎么样的，它不可以改变，不可能改变，所以叫做住自性福性。第二是言出福性，言出，什么叫言出呢？那经过后天的学习，啊，经环境的熏陶，所以。把本来所具有的觉悟性呢、啊、引出来，啊，也就是通过修行所引发出的福性，所称之为言出福性。第三种圣德果福性呢，圣人所证得的。啊，最后境界所显示的福性，或者说到佛果，然后呢才圆满所显发的，称之为圣德果福性。所以我们结合这句话，声闻之人定力多过，不出不进福性。那不进福性呢，是哪一个福性呢？啊，三种福性都可以说得通，都可以有啊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把这个福性这个两这个字啊，依于小乘分别说度来解释这个福性。我们等一下讲到下面呢，还根据我们自己天台中大乘里边所理解的这个所说的福性是什么哦，我们等一下来讲的。好，我们在这一句当中主要的呢，我们讲了首先把福性这个两个字啊要消融消一下啊，福性呢有种种，有三种。然后在这句话当中呢，声闻之人定义多故不进福性。那为什么这个定义多不进福性呢？这个我们要掌握。好，我们看第二句啊，十住菩萨智慧地多，虽尽佛性而不明了。哎呀，写不下来，不管他了。第一句是讲到了声闻之人，那第二句呢，这里是讲到了菩萨。菩萨从十住菩萨开始算起，啊，从十住菩萨开始算起呢，智慧已多，虽然尽到了佛性啊，他不明了。好了，这个十住菩萨，什么叫十住菩萨呢？菩萨可以分为有51个或者52个位置啊。51个，第一个是十性，第二个呢就是十住位了，十住啊。第三个呢是十行。 中宫是五十一个，啊，十印呢，从第一到第十有十个了，十柱也是一样，有十个，一二三四五，啊，再加上等圆有一个，所以称之为五十一个位置。如果再加上最后的圆满妙觉位呢，那就是五十二个位置。菩萨总共啊有五十二个位置，那这样啊，啊，所谓的妙觉的时间就是福的位置。妙觉啊，就是福的位置，所以我们没有把它写上去。一般的讲呢有讲五十二个位置，这个多是一样没关系。什么叫做实性呢？性，性丑异。性啊，性丑异。他一讲，我就顺着他的意思，认为是真的。他性从什么呢？一听说佛性。或者四谛十二因缘的道理随顺不移，所叫做信心。人辅信理啊，随顺不移。啊，叫做信心。这个信心呢有十种，这叫实性。实性的信啊，信是顺从的意思。顺从什么呢？听佛啊，讲到这个佛性的道理啊，每一个人都具有这个佛性，然后呢马上就深信不疑，随顺不疑，这个叫做 信心。像这样的信心呢，总共有十个位置，所以叫做实性啊。这里所讲到的十住菩萨智慧力多不净佛性，它什么原因呢？我们从先从这个实性这个位置上来看它。实性啊，从一性到实性啊，这个时候的位置呢，这些菩萨可以辅啊三界祭师或啊，从阴性到实性的时候呢，已经辅了祭师或了。这里所讲的辅祭师或，他这里只是把它辅住了啊，他不是断掉。如果从小乘的人比比相比的话，他是一二三国，他四国还没到，只是这个初国、二国、三国人的所断的烦恼是一样的，那是实性的菩萨位置，他只是辅助，还没有把它断掉啊。然后从实性呐、啊、到实住。什么叫做住呢？修菩萨，十住菩萨，他所住的呢，好、哦，真谛是所住的理，真谛是所住的理。那真谛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这个是空境呢、啊，啊，十住菩萨实际上还住在空境。真谛所指的是这个空境的道理。真谛所住的理，智慧是能住的心。这个真空境用什么来住进去呢？通达空慧的那个心呢、啊？住的这个理因， 以智慧的心住于真谛的理，能所合一，那就是叫做住。好，住有十种，所以叫做十住。好了，我们从这样的次第来说啊，这个菩萨的不是一个位置，第一个呢是让我们这个起性。好了，你知道了你这个福性呢、啊、每个人都有的，你接下来要怎么修行呢？修行是空观下手，所以要住于真谛的理当中。对于空境的所住的理，怎么样才能住得进去呢？必须有缘起性空的智慧啊、哦，有通达空境的智慧。所以以智慧心住于真谛的理，所谓叫做是，叫做住，在这个位置上啊，修行的时候，啊、哦，发大心去修行，是那个十住啊，是住菩萨的位置。住有十种，叫做十住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呢，因为这句话呢，十住菩萨智慧力多，虽近福性而不明了。我们把这个福性，把十住啊，好的解释一下啊。第一是法心住，十住位置第一个就是法心住，法心啊，什么叫法心住呢？十住行心的位置是实性，那个所信心成盲，为了这个住于真谛之理呀、啊，啊、哦，通达缘起性空，所以他要广求智慧，初发大心，所以就是发心住。实性圆满了，信心圆满了，吉祥君啊，我真的发大心，我要求智慧呀、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修学佛法。大家这个法心还不够啊！哎呀，这个学的很啰嗦，没有意思了，不要学了。这个法心不够，所以大家要这个发起这个大心。第二个呢是自立住，这个自立住。什么叫自立住呢？随着空观的智慧，他的功德增长啊，是令自己布施也好，持戒也好，忍辱也好，禅定也好，他不会再有其难过的心啊。譬如布施，他不会执着说：“哎呀，我是布施的人，你是我救济的人啊，我当中有什么东西送给你的啊？”这样呢，你这个布施不彻底。还是带有染污的啊。那这样我们只要空观智慧增长，你不管修哪，不管修某一种法门，它都是非常清净。这样的来炼制自己的心地啊，我们修行呢没有贪心，没有执着，使得自己的心地清净洁白。住在这样的境界当中，来锻炼自己，定制自己，所以称之为自立住。好，这是自立住。第三个呢是修行住。好，修行。从第一个法心住、自立住呢，他这个时候呢。还是空观之为主，还是以空观之的。到了修行住的时候呢，他要啊巧观空有，空跟有啊同时要观了，以这个空有这个道理。来张扬自己的 种种的行修行做。因为如果只是观空的话，很容易啊，就是堕落于空当中啊。他不能广化众生，利益一切众生。所以在第三修行住的这个第三住菩萨上面，他这个修行的时候呢，要从空出假，要桥贯空游啊，来张扬众行，所以叫做修行住。大家知道了，你如果只是观空的话，不知道空是非空的，所以对空呢，那也是不彻底的。所以在修行住上面的时候啊，他要假桥贯空游啊。好了，第四叫身慧住。啊，身慧住。什么叫做身慧住呢？这个时候啊，经过修行住上面的脚桥贯空游，到了这个身慧住的时候呢，对于空呢已经彻底的了解。好，所以呢，它是生于真谛实际之家，众性清净，众性清净，所以叫身慧住。这个众性，所以是身为慧的话，说真是贵呀、啊，是在他重心经济什么呢？他没有小乘的啊、哦，低劣的治疗的心没有的，所以他这种的大心非常的啊、哦、可贵。一心跟佛的境界啊，他就中了这个因啊，佛他这个是佛的直接因了啊，说这大乘啊，相合，所以说他是重心经济是贵族。这个你已经没有啊，这个二乘心哦，直接呢是进落于这个如来法种，如来种境去了啊，是于如来种境当中，所以说它是珍贵，升到这个如来种境呢是非常珍贵的啊、哦、所以称之为珍贵住。到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安住于如来种性的这个境界当中，称之为身慧住。还有第五，具足方便住。什么叫做具足方便住呢？到修行住的时候是桥贯空游，身慧住的时候呢，完全的已经啊、哦、发起那种大乘心，已经啊种生于如来种性的大乘法当中，所以到了具足方便住的时候，所谓的具足方便呢，就是具足方便的变化众生。这个时候是代真随俗，具足真谛之理，方便度化众生，这个就是起假的作用，假之度化众生。代真随俗，修习无量善根，这个时候叫做具足方便度。具足方便呢、啊，就是具足就了解众生是空的缘起法，但是他能够方便度化众生，他现在是安住的这样的一种境界，所以叫做具足方便住。我们如果从简单的来说，那就这个意思啊，具足方便住。从这些地方呢，已经啊从空出假了啊、哦。第六是正心住， 怒呢，这个是已经成就了第六不惹法门，六度法门当中啊真正的智慧啊生出来的啊，已经成就了，说称之为正心住。他有智慧不偏于空啊，不落于有，所以他是中正这样的智慧心呐 啊已经是成就了，说成就了第六波罗。有智慧不落于有，不落于空，这个时候已经是正心住啊，不落于两边，住于中正之理，所以啊正心住，他已经成就了第六波罗法门。第七是不退住，什么叫做不退住呢？这个时候啊，无论在某个法上已经彻底的证到了无生之理，落于毕竟空当中，再不退心了，再不退转了，所以叫做不退住。他安住在于彻证无生的道理上面啊，再不退转的，所以称之为不退住。第八同真住，什么叫做同真住呢？他进到了空而不取证，这个时候啊悲心滋味非常坚固啊，不生恶正人的邪道之心，就要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童真未善，他心呢很勇猛啊，很纯洁，我称之为这个童真住。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举个舍利子的舍利弗的比喻就知道了。舍利弗曾经呢发了刹那的愿，他说我要去布施一切，甚至我生命也是布施，要舍掉啊。有个这个大梵天第十天大，为了他试探他是不是真心的，就化了婆罗门呢把他眼睛要过来，要过来以后呢说他臭了一脚把他踩掉了。这个舍利弗呢很不高兴，哎呀，他的心菩萨他这么难信了，我不干了，所以呢他就这个退心了啊。到了这个童真住的时候呢，他悲知非常坚固，悲心知非常坚固，他不畏呀、这个升起恶乘心的这个邪道。那个时候舍利弗呢他就这样想的，哎呀，菩萨心这么难信，我还是当回阿罗汉好啊，那不要这么麻烦。到了同真住的菩萨，到第八住的菩萨呢，他不畏惧，再生心，要退转二乘。好，21章下课。